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现代人来说，要全然交托确实是非常困难。昨天去探访一个我们的同工，医院的同工，他自己生病了。那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副理长。然后我们敲门进去之后，居然发现他没有在休息，因为他还在看评鉴的报告，他要怎么报告，然后在做记录这样子，没办法休息。那我们在跟他聊的当中，他就讲说没办法，我就是这种人，我24小时都在忙碌，连睡觉呢做梦都觉得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觉得好困难，说道理都知道，说不要焦虑，要放下，可是呢实际上一上线的时候就开始哇一直忙一直忙，连生病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烦恼，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可以全然的交托在主的面前，可是头脑知道，但是我们的心不知道，我们的心不愿意。那到底这个交托的功课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借着一段的圣经来学习。那这段圣经是在诗篇37篇3到5节，短短的一篇的经文，我们来看，在投影片上面有第一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二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里有讲到说，怎么样才能够全然的交托，全然的倚靠？那这个今天想要从这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全然交托的一个主题。当然我知道这个主题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不管你的信仰到什么程度，你都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确实在一个现代的生活里面，一定会有压力，一定会面对挑战跟困难。但是怎么样学习这个功课，不断的接受提醒来学习这样的功课是很重要的。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交托呢不是无奈的放弃，交托绝对不是无奈的放弃。我遇到很多人，他是最会依靠自己的人，那到了没有办法收拾的地步呢，才把整个烂摊子呢就交给别人，我现在不行了，赶快拿去，那如果弄不好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靠自己的人，靠自己的人，他常常走到一个绝境之后呢，那这个烂摊子才交给别人。这样的不是放弃，真正的交托不是放弃，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交托不是放弃。人从小会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你要靠自己。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告诉别人下场都不是很好。刚才那个刘弟兄在分享的时候说，打破玻璃如果去告诉老师通常的下场是不是被 K 一下就是被骂那小孩子打破东西也不能告诉父母亲，因为这个不晓得下场会怎么样。我们常会觉得说，做错事情如果结局是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靠想办法把它承担下来。那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忧虑我们期待但是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那没有关系，我以后我要努力，然后得到我就快乐。所以这个靠自己的功课，我们为什么会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会开始放不下，不是今天才放不下。我相信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同工他24小时放不下，不是因为最近事情多才放不下，这是一个变成他的行为模式跟他的习惯，他的习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形成的。当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不是说等你都一直靠自己，然后都处理不来了，他说主啊，这个给你处理收拾善后，那等一下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再继续 自己做做做做到后来说啊，不行了，主啊，你来收拾我的这个烂摊子。交托这个功课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到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们会觉得遇到困难第一个先靠自己，然后等到不行了才要去依靠上帝，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动作？因为这个是其来有致的。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我刚才讲过，你要是齁一有困难就找别人讨论齁，你一定招来一阵的这个有的是嘲讽的齁。那你这个问题也来问我，你自己去想想齁，不会才来跟我讲。我们没有一个很和善的环境来愿意陪伴一个人去面对他的困难，所以变成是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然后当你经验法则告诉你说，如果你太多的跟别人讲你的困难的时候，你的下场就是被嘲笑跟否定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会遇到困难先跟别人讨论分享？不会，当然先去碰到头破血流之后，那已经不可以收拾之后才去找家长啊，去找谁。我遇到有很多家长告诉我说，我的孩子很奇怪。我问他怎么奇怪，我看他好好的啊，可是等他告诉我事情的时候都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了。我说平常你怎么认为他好好的，他都没有问题呀。我说他不是没有问题，他是经验法则告诉他有问题，告诉你下场一定很糟糕，所以他小事情不告诉你，等到有一天他已经收拾不了的时候他才告诉你。那你在那边，像我好几次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已经要堕胎了才来跟妈妈讲说，我高中生，然后说妈妈我有了，妈妈整个脸都绿了。哇，平常我的女儿这么乖，为什么到有了才跟我讲？因为过去的经验法则告诉他，你只能靠自己承担。在一个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路上面，人被养成很难学习依靠的功课。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为什么很难？我们为什么很难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先祷告，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们会先自己撞到头破血流没办法了之后才，哦，主啊，我要依靠你啊，烂摊子请你帮我收拾。我们在重复同样的模式，跟一个怀孕的女生去找妈妈说我要堕胎一样，她已经没办法收拾才要去找妈妈。很多基督徒已经到不可收拾的才要去找上帝。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在讲全然交托的时候，不是讲不可解决的时候你才去交托，不是已经没有路了，是无奈的你才要去交托。因为他这里讲到说，每一天你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将你心里所求的告诉他，就会赐给你。那个是每一天的动作，那是每一个大小事情的动作。依靠不是不行了我才去找的。很多时候第二点要讲到说，交托也不是精神上的寄托。我遇到很多人在我们医院里面，有80%不是基督徒。我们的工作同仁虽然是基督教医院，可是80%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有的人会去算命，有的人会去庙里拜拜。虽然在医院里面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动作，可是他们家里面遇到困难会做这些事情。那我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讨论的时候，当他们没办法面对的时候，去庙也没办法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说，牧师，宗教不是让人家得到寄托吗？宗教不是一种寄托吗？那我为什么去？但是我的心一直都没办法平安。寄托的人，他是刚才讲到需要的时候，他去找一下。我就问这些职员，问他说：“今天如果你去庙宇里面拜拜，然后求他哈，能够每天可以依靠他，然后每天跟你一起生活，早上醒过来就看到他，你会怎么样？”啊，他就会睡不着觉啊，然后一醒过来看到那个黑脸的，他一定是吓死了。他说：“如果这个神明常常，我要常常依靠他，他要常常在我的身边的时候，我会更不平安。”我就跟他讲说，宗教信仰如果是在寻找一个寄托的话，是你只希望他参与在你要他来的那个部分。啊，我今天这个部分需要这个神明给我解决，所以我去拜他。 可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全然交托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在划分我们的生命领域，然后要寄托一部分寄在上帝那里。很多人说，我将来的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我把我的另外一半寄托在上帝那里。我说不用吧，你最好是把你全然你的人交在上帝的手中吧。我们的信仰不是寄托，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啊，信什么都一样啊，反正就是一个寄托。我说不是，基督教绝对不是在讲寄托，我们是在讲生命的交托。你去到一个庙的时候，你不会把生命交托给那个神明，你去到谈条件，你是跟他在谈条件的。我今天拿一些东西来拜你，那你要跟我完成这件事情。好，我现在不会，我没办法怀孕，我去拜一个会怀孕的，然后我拿钱给你，有点像贿赂一样，我拿钱给你，那你要给我成就这个事情，这个叫做寄托。我这个领域需要你关心，拜托其他领域你不要来干扰我。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是全然的，他的生命是每一个领域要邀请主到你的每一个生活的领域当中。所以其实刚才在刘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感动，就是其实上帝的爱在他的身上是带他慢慢去看到，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当中上帝是要参与的，可是我们却常常把自己关起来，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晓得主就在旁边，所以我们只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才会去求上帝，所以我们享受不到平常那种交托。那所以我们厘清了说，交托不是只有在精神上的寄托，或是某一方面的一个划分领域，然后去求神去成就那一块领域，或在失败的时候说求你当救生员一样。我们的主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交托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需要全然的先倚靠他，你才有可能交托。你必须相信倚靠，你才会交托给他。可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人他去庙宇去拜的时候，他不是全然相信这个，他只知道他在某一方面对他有帮助，他才会去接近他。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他对我的每一个领域，他是我的创造主，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无论我的喜怒哀乐都在他的手中。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愿意，我愿意的话，我的快乐上帝也参与，我愿意的话，我的悲伤上帝也参与，我生气的时候上帝也在这个当中，他会让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违背了他的旨意。当我们全然依靠一个主宰，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在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的一个依靠的功课，不是上几堂课可以结束，不是听一个讲道可以得到的，它是一个每一天去实践，每一个时候去实践的一个功课。有一个在当我有一次在跟一个弟兄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去教会，我也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也很想把我的烦恼都交托给他，可是我没办法，没办法，因为过去的经验，我的生命经验当中，每一次的信靠都被出卖，在他的生命经验当中，没有一个爱的经验让他去累积。他说你叫我凭空想象这样的一个上帝，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你叫我去想象一个做错事情不会处罚你，他会用爱来修补你的过错，让你会知道你错了，然后会知道我愿意改变，这样的一个爱的上帝他经验不到。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你必须要去倚靠跟相信，可是在这个倚靠跟相信的动作当中，你怎么去达到这个部分？你要去倚靠他，你要怎么去倚靠他？在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在地上住在地上，要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那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如果生命经验需要脚踏实地的经验的时候，不是头脑的理解之后，我觉得教会的信仰团体就非常重要。 我常常在面对一些没办法建立一个爱的经验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我会深深的期待他能够找到一个可以累积他的经验的一个信仰。上帝不是在只有在思想上可以让你经验到，上帝是需要在每一个时刻让你可以体验到的上帝。我深深的期待在我们生活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当中，去珍惜那个可以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的这经验。你跟用心的跟一个弟兄或姐妹在谈话的时候，你在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不只是相信这个弟兄或是相信这个姐妹而已，你是在经验，从这个经验当中你要建立相信上帝的经验。相同的，当有人愿意相信你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不是只有在相信你而已，你对他值不值得他相信，是也在建立他对上帝的一个信靠的基础。我们跟人的关系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透过爱人去建立的。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说啊，上帝是上帝的事情，反正这个弟兄很信任我，那我不在意，我不把他当成是神圣的，我随便把他的秘密去告诉别人啊，某某某怎么样哦，我告诉你哦，很差，然后最后伤害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你是让他永远没办法再一次的去相信人，也没办法去建立对上帝的信号。所以我们都知道全然交托是需要有一个信靠的基础，可是那个基础从哪里来？就从我们平常的生活来。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是神圣的？因为我们带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中的人，我们要去跟其他的人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福音。耶稣基督所到之处，他的福音是，他不是凭空去讲上帝是爱，所以你们要相信上帝是爱。他是这样做的，上帝是爱，透过我，我要爱你们。你要知道，从我的爱当中，你要去经验到上帝的爱。他不讲道理高过他的行为。我们常常讲道理高过行为，我们对人的关心不够，但是我们却常常要对方装进去很多基督教的真理。我宁可弟兄姐妹多一点的以实际的行为来让别人可以经验到信任，让别人可以经验到爱，让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经验到尊重。当然你也必须从弟兄姐妹当中去经验到这些东西。我相信基督的身体的存在有他神圣的意义跟责任在这里。每一个来到和平教会、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福气，也有这样的责任。我不晓得各位在听见证分享的时候，你们的心是不是被打动了？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到与他一同经验到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被打开一些窗户，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不全然是黑暗的，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些好的老师，原来这个世界有爱在这个当中，原来上帝就在我的生命的周围，但是我却看不见。我们常常需要有人愿意站出来分享，我们常常需要有人伸出手来扶别人一把，因为或许这个人是从你的伸出手的那一刹那开始在建立他信靠上帝的第一步，在学习他全然交托的第一步。这样的经验很神圣的。或许当你决定那一刹那愿意相信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的时候，你相信他而愿意跟他分享你的痛苦的时候，或许你就是在学习第一步，全然交托的第一步。我们就是这一步一步的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去经验上帝在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交托的道路。交托不是一直说服一个人说不要难过、不要担心、不要忧虑，这种话我已经不再讲了。因为我觉得谈过太多人的问题之后，我发现这些话只是让他住嘴。你不要再说了，烦死了，等于是告诉他说你哭什么哭，你难过什么难过， 你就在坚强啊，上帝那么爱你啊，你一点都没有感受到吗？他只感受到一个责备，因为连软弱你都不容许他软弱。有没有机会进到一个人的心当中，成为他生命经验中一个很重要的跟上帝建立关系的一个基础？人跟人的关系是神圣的，人跟自己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你也可以把人的关系弄得非常的世俗，你可以去跟他打交道，你可以利用人，但是你也可以把他当成每一天就是你属灵的一个经验的累积。你也可以把那个经验让别人成为建立属灵经验的一个管道。人活的生命是不是神圣的？不是你装得多么神圣，而是你把那个经验看得有上帝的同在没有？如果每一个经验都有上帝的同在，你珍惜那个经验的时候，他会去开始累积。人需要累积这种经验。基督教信仰不要把行为跟思想分开。有时候有些基督徒，我都觉得他们快变成那个精神分裂一样，去到教会的时候是一种人，回到家里是另外一种人，好痛苦。他痛苦，别人也痛苦。我们是要一个全然交托的一个生命，要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让别人有机会去学习。那等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是我前不久学的一首歌哈，叫做《这一条路》。那这一条路呢，就是跟走的主走的这一条路，是我走过最幸福的路啊，就是一个跟随的路，让主的手来引导生命的每一步。然后我们把这个歌词看一次哈。然后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去回忆，去宣告我们跟主走的这条路。虽然有时候会有难过啊，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色彩，但是这里讲说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真的是超乎想象。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好多的超乎想象，我想有更多，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超乎想象的路是主要给我们去体会的。那希望我们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的每一个时刻交在主的手中，一起走这一条路。我们来唱这首歌。